有网友在网上留言，他那段说话这样说：人生在世，每个人的心底里面都有一块沉重的石头，这块石头抬不起，撼不烂，就呆立不动在那里，他跟随你变老，跟随你死去。最沉重的是生命本身吗？是繁复无尽的工作吗？是将人压得透不过气来那一层楼吗？定是一切都需要花费心力认真经营的生活呢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感受到最沉重的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日呢？你还记不记得那些差点将你压垮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沉重得令你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呢？今天福音经课，不单是福音经课，今天的四段经文都让我们去想到，有一些重担是群体性的，你感觉到沉重，因为你是群体的一份子，你分担着群体的命运。有一些沉重是际遇性的，在你的人生际遇里面，有人将重担加给你，而同时间你也可能将重担加给人。有一些重担是来自自己个人内心的挣扎，你可能被不自识的欲望牵引，内心挣扎，又或者被强烈的失败感或者罪疚感拖累，而感到很沉重，抬不起头来。而有些重担可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它影响到你，不过呢，你影响不到它的。首先让我们从旧约经课开始，以赛亚书44:6-8，我们今天会再看回这四段经课，大家可以将你手头上的圣经来到去打开，或者是你手机上的圣经来到去打开。以赛亚书44:6-8这段的经课，我们去思考怎样能够承受群体性的沉重。以赛亚书44:6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，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，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。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以赛亚书跨越了非常之广阔的历史场景，它跨越了三个的时代。第一个时代是从南国的晚年，乌西雅、约坦、阿哈斯和希西家王这个年代，然后呢，第二部分去到秘掳回归的年代，第三部分呢，去到回归重建的年代。你试下想象一下，以赛亚书所跨越的这几百年，如果你是生存在以赛亚书所提及的年代里面的任何一个，你当你一百岁命，任何的一百年里面，其实你都可能会经历过战乱，又或者经历过被流散去其他地方，又或者经历过回归故土，在颓垣败瓦当中重建。这些经历 这些重担，基本上跟你个人无关的，跟你个人的功过也都无关的，也都不是凭你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力挽狂澜，令到那些事情不会发生的。这些重担只是因为你是那段历史里面的那个群体的一份子，你是那段历史里面的那个群体里面的一份子，你就承担住这个群体在这个历史状态底下的重担。群体性的重担可以是被动地承受，也都可以是主动地来到承担。古代的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忧国忧民，以天下万民的福祉为己任的志向。宋代有 有一篇很出名的文章，我们中学那时读过的，叫做《岳阳楼记》。《岳阳楼记》里面有几句正是展示了这种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风度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乎？让我们回去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。四十四章的时候，一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，耶和华这样对以色列说，他说：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。我们试试想象，以色列的重担不是因为他被遗弃，反而是因为他被拣选。他被拣选来做什么呢？第八节，四十四章第八节说：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。以色列被拣选作为耶和华的见证，从旧约圣经的记述来看，以色列整个群体作为耶和华的见证是他们的荣耀，同时间亦都是他们的重担。今天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有没有这一种被拣选的意识呢？如果因为这样而有重担的话，我们有没有想过去承担这一种被拣选者的重担呢？彼得前书对新约时期的信徒这样讲，他说：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圣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古时耶和华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群体成为他的见证，他承受住这种见证的重担。今日基督徒群体岂不是亦都是一个被拣选的群体，承担着这份见证的荣耀，但同时间亦都是一份见证的责任。以色列群体他们怎样能够承担得起这份的重担呢？我们看回以赛亚书怎样讲，第四十四章第一第二节说：那位造你，使你在母腹中承认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，不要害怕。感到害怕，面对住重担感到害怕是人之常情来的，但是上主以母亲怀孕产子来比喻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和感情，这个亲切安慰了以色列不要害怕。是什么令到他们能够承担这个重担呢？第一就是这种关系，这种好像母亲怀孕产子的关系， 你一定知道，如果你做过母亲，你一定知道，你有几珍爱、几珍惜你肚里边嗰个 B B。第二，44:3-4咁样话，因为我要把水浇灌干涸的地方，使水涌流在干旱之地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使我的福临到你的子孙。他们要在草丛中生长，如溪水旁的柳树。讲紧咩呢？南国被灭，成个群体都担心紧，我哋会唔会绝后啊？我哋成个群体、成个民族会唔会灭绝呢？干涸、干旱就系比喻紧后裔子孙所处身喺嗰个灭绝嘅危险里边。上主向佢哋保证，如水涌流喺旱地，圣灵充满你哋嘅后裔同埋子孙，呢、这个群体系会重生同埋重建嘅。呢、这个系一个重生嘅保证。是一个绝处重生的保证。第三，第44:6，耶和华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是首先的，是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之外再没有别神。以色列群体怎么能够承担起这一份的重担呢？耶和华上主向他们这样讲明，他是历史的唯一，佢系历史之先，亦都系历史之后，但系同时间佢参与喺历史嘅里边，佢系以色列嘅君，亦都系以色列嘅救赎主。呢、这、一个历史嘅唯一呢一位上帝，就成为咗佢哋能够承担起呢一个重担嘅帮助。第二段经课，嚟自86:11-17，我哋翻开86:11-17，我哋去思考，我哋点样能够承受人生际遇里面嘅沉重呢？86:14咁样讲：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杀我的命，他们没有把你放在眼中。我哋经常都话，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。但系一生人，你总会遇上对你怀有敌意嘅人。如果你从来冇嘅话咧，真系恭喜你。做父母嘅会祈求仔女一生都遇上好人，但系不幸嘅系尘世里边，总是有衰人，有些时候呢，还要是你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呢，你会遇上这些衰人的。最近看新闻，有一段这样的新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。有一个70岁的、婆婆，去年9月就接获来电说提供低息贷款，你经常都接获的啦，是不是来电？你会问一下她可唔可以免息先啦？但佢接获咗呢个低息贷款之后咧，嗰、那个电话里边咧就有一个60岁嘅男人，就同佢一路咁样倾落去，然之后咧就一路发展落去。新闻话嗰个60岁嘅男人咧，就以花言巧语向佢展开攻势，两人随后发展成情侣关系，骗徒多次到事主嘅住所，以结婚和官司前身向他索取金钱，女事主更加变卖家产和向财务公司借贷。该名涉案的60岁男骗徒前后共骗取女事主590万元后销声匿迹。在人生的际遇里面，可能会有人将重担加给你，令你感到无辜，感到愤怒，甚至令你陷入困境之中。翻翻去嗰篇诗篇，如果嗰个诗篇嘅作者系大卫嘅话咧，佢嘅敌人可能系因为佢嘅身份同角色而嚟嘅，即系未必系同佢个人有关系嘅。 他的沉重可能因为他的身份而起，他的际遇都是可能因为他的角色而出现的。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呢？如果你不是那个位置，你不会遇到那些事情的。这些重担又怎样来到承担呢？最好的当然是能够避开晒啦，远离这些衰人。那怎样远离这些衰人呢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诗人怎样讲的。第86章第11节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行得正，企得正，希望可以少些遇到我们不想遇到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行得正，企得正，都遇到衰人，那又怎么办呢？诗人指出，将重担加给他的人的其中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第14节最后他这样说的，他说：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那些人没有将上帝你放在眼中。而诗人的回应就是：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诗人这样说有什么值得参考呢？你试下想一想，刚才我们讲的那位被人呃的婆婆，其实想一下自己都得的。当我们遇到衰人的时候呢，特别是想象一下那个婆婆被人呃了之后呢，你估计她的脑经常想什么呢？就是想着，我为什么会被她呃的？她怎样呃到我的？然后可能再想，我怎样可以呢来到去将这个衰人捉回他绳之于法，怎样拿回些东西回来啊？那即是怎样呢？那即是说呢，个脑里面呢，个心里面呢，充满着这个衰人，任何时刻他都在你里面出现，无论你睡觉，无论你睡醒，无论你吃饭，无论你看电视，他对你形影不离，挥之不去。怎处理呢？诗人的建议是：第一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，想着上主取代想着那个衰人；第二，照你的真理行，无论那个衰人的行径怎样衰，诗人警惕自己不要让那个衰人令到自己都变成跟他一样那么衰，反而要提醒自己按上主的真理行事。诗人继续讲他85章15节，他说：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求你向我转念，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婢女的儿子，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我。诗人没有做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个回应，或者他都没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那可以怎样呢？诗人仰赖上帝的怜悯和恩典、诚实和慈爱。诗人认为最重要的呢是上帝对他恩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方面呢，上帝对他的恩待是对他的肯定。第二方面是，这个是一个折服对手的好方法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。第三，让我们看书信经课，罗马书第8章12至25节，我们怎样能够承受自己内心冲突的沉重呢？罗马书第8章12至25节，有些时候我们的沉重是跟别人无关的，是因为我们自己找来的。第12节说：弟兄们， 這樣看來，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，去順從肉體活著。十三節，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，必要死；若靠著聖靈致死身體的惡行，必要活著。這種內心的交戰帶來的沉重，你知不知道呢？連小朋友都感受到的，都體會到的。有一位小學生呢，他這樣描述自己內心交戰，他說，我喜歡玩手機，一玩起來呢就會沉迷，我最渴望呢就是沒有人阻止我，讓我繼續可以玩下去，我想玩多久就多久。但其實我都會感覺到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我都感覺到其實我是應該停止的，但是有個邪惡的聲音就在跟我說，不要緊啦，玩多一陣啦。我費力掙扎，手機就好像被那些 AA 超能膠黐了在我的手上那樣，揈都揈不掉。跟住有一個正義的聲音敲著我的腦袋，就跟我說，你玩這麼長時間你會近視的喔，你的功課做完沒有？你下個禮拜要考試了喔。這個聲音令我感覺到自責，真的玩了很久了，我應該節制了。兩個聲音在這裡交替，有時候我不理那個正義的聲音，我玩到被爸爸媽媽罵收手機我才停，其實很不開心的。一方面是因為被爸爸媽媽罵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管不住自己那種感覺真的很差。小朋友都感受到那種內心爭戰的沉重，我估成人應該更加感受得到。有些時候這些掙扎是無傷大雅的，例如我們知道自己不應該吃太多，但是我們呢就控制不到隻手和口。有些時候我們知道自己應該出去做運動的，但我們指揮不到自己對腳站起身和走出去。古代教會曾經列出人類的七宗罪，包括傲慢、貪婪、色欲、嫉妒、暴食、憤怒和怠惰，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，亦都是人類經常在痛苦掙扎的。怎樣才能夠承受得起這些掙扎的沉重呢？使徒保羅認為，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誰，你不是這一兩股力量的獵物，你亦都不是那個慾望的載體，你是上帝的兒子，你最終是自由的。第八章十四節說，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兒子。二十一節說，凡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核制，得享上帝兒女自由的榮耀。不過保羅補充，他說我們仍然活在肉體之中的有生之年，這一種靈肉的交戰，內心的掙扎是難以停止的，所以千祈不要以為自己已經昇華了成為聖人，千祈不要有這樣的幻象。那如果我們有生之年都是在這種的掙扎裡面的時候，我們怎樣能夠承受這種掙扎的沉重呢？保羅指出，能夠幫助我們的是盼望。第二十四節、二十五節這樣說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我们盼望的事情当然是未出现的啦，出现了就不用盼望了，保罗说。所以我们仍然盼望着，我们终有一日是会赢了这一场的挣扎的。但是今时今日，我们仍然和罪恶挣扎着的人不是输了， 只是未赢的，反而向罪恶投降，出卖灵魂的，就在他的欲望因此而得到满足的那一刻已经输了。第四，我们看福音书经课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至三十节，三十六至到四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十三章，我们去思考怎样能够承受那一种善恶混杂的沉重呢？上文我们曾经提过，有一种沉重是你在人生际遇里面别人加给你的，所以不少人都曾经有这样的叹息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衰人的，或者有这样的盼望，如果那些衰人从此在地球上消失，世界就美好得多了。我们试试带着这个叹息和这个盼望来看回耶稣的比喻。耶稣的比喻在十三章二十四节，他这样讲的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，把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大家不用估计这个比喻究竟讲什么，因为耶稣跟着讲解了个比喻的。第三十六节呢，他就讲解了，因为门徒问他，他就讲了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杀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。这个世界如果只有好人没有坏人，那就完美了。所以呢，当发现败子的时候呢，那位仆人的反应是很正义的，也都很可以理解的。你使不使我们出去将那些败子薅出来啊，即是掹了它啊，咁消灭了它啊。曾经有人认为另外一些人是衰人，不应该存在在社会里面的，於是他們驅逐了那些人。曾經有一些民族認為另外一些民族是劣等的民族，不應該存在在這個世界上，浪費了世界的資源，於是他們進行種族屠殺。從人類歷史來看，大家都知道這些悲劇，但仍然禁不住會問這個問題，你需不需要我們出去將那些消滅了它啊？用中国的古语话，就是替天行道。不过纵使啲人点样努力去清除异己，点样奋勇去替天行道，嗰啲喺佢哋心目中认为唔应该存在嘅仍然存在，嗰啲被佢哋判断为应该被灭绝嘅仍然生存。喺呢个比喻里面，主人这样回答仆人的建议，第十三章二十九节，不必，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。三十节，用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等到几时呢？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第三十九节说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身边环绕着你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人，社会存在着不是自己阵营的人，往往令人感到很厌烦、很困扰，甚至感觉到威胁。怎样能够承受得起这种这样的沉重和困扰呢？十三章四十一至四十三节，耶稣这样说，人只要差遣使者来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， 就应当听。为什么对于替天行道这个做法要三思和谨慎呢？第一，因为天是会自己行道的，终有一日天是会自己行道的。有人说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邪恶和正义纵使混杂，好人和坏人纵使好难分。刚刚才有立法会的主席说，其实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真的很难分。不过呢，终有一日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到那一日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会从上帝的国里面被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。而另外一方面，耶稣也保证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面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今天你认为自己是谁呢？我希望你认为自己是麦子啦。你的周围可能有败子，不过除去败子不是你的任务，而是天使的任务。那你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是麦子的话，你的任务就是按着麦子的 DNA 继续生长，做一棵麦子，不要变了种，变了做败子。最后，我们讲到开始的时候引述过那位网友这样问，他说最沉重的是生命本身吗？是繁复无尽的工作吗？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楼宇按揭吗？是一切都需要花心力认真经营的生活吗？他这样自己回答自己，恐怕都不是。是绝望，是想要获得自我救赎但却无能为力时那种无边无际的绝望。古时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耶稣向他的门徒揭示终极的真实，告诉他们，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使徒保罗劝勉信徒说，你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须忍耐等候。但愿我们都好像诗人这样发出这种回应，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愿上主帮助我们。